最近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两国应该相互支持，相互给力借力，共同面对外部风险和挑战。中国外交部说，中俄保持了高层领导人密切交往的势头，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协调。虽然都拥有被俄罗斯侵略奴役的相似历史，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其他周边邻国却日益担忧自身的安全。俄罗斯的一名学者最近撰文说，俄罗斯从最早的一个仅拥有数万人的斯拉夫部落，经过不断扩张变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但俄罗斯的周边民族也在俄罗斯的扩张过程中深受其害，因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周边邻国想起自己曾遭受俄罗斯欺辱的历史，再次对俄罗斯的威胁感到不安。几乎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平行举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刚刚闭幕的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会议上，许多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政要纷纷表达了这种不安。波兰曾经拥有被俄罗斯长期奴役的历史，同时斯拉夫民族的波兰人也比较了解在文化和语言上有相似之处的俄罗斯。前波兰总统科瓦西涅夫斯基在发言中警告人们，俄罗斯有可能重返苏联，而俄罗斯的本性无论如何更换外表包装都很难改变。科瓦西涅夫斯基为此讲述了从斯大林时代起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叶利钦和普京时代，苏联和俄罗斯多次修改国歌歌词但国歌的曲调却没有变化的历史。他用俄文高声吟唱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国歌后说，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不断改变歌词但却从来不会改变音乐曲调的国家。科瓦西涅夫斯基说，他没有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答案，因为普京根本就不想真正对话。波罗的海国家曾经遭受过纳粹法西斯和苏共政权统治的历史，这些国家非常担心他们有可能成为排在乌克兰之后俄罗斯接下来下手的目标。爱沙尼亚总统伊尔维斯在发言中说，乌克兰危机不是地区性危机，这场危机对其他国家也会造成冲击影响。乌克兰之所以遭受俄罗斯的侵略，就是因为乌克兰想选择一条与俄罗斯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他呼吁欧盟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爱沙尼亚将会接收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军士兵伤员治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普京仍然保持过时了的陈旧思维，那就是普京仍然把乌克兰当成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乌克兰想融入欧洲必须要经过俄罗斯的批准同意。普京被叶利钦选定为接班人之后，除了普京的克格勃出身之外，西方政界那时对普京了解不多。布莱尔当时是第一个同普京会晤的西方领导人。布莱尔在发言中把普京称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曾经担任过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美国退役将军克拉克1999年领导了北约在科索沃的战争。他在发言中说，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米洛舍维奇当年也想建立大塞尔维亚，并否认派遣塞尔维亚军人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作战。普京的做法同塞维尔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非常相似。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认为，不仅仅是东欧国家担心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周边邻国都害怕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现在已经没有一位真正的朋友。萨特帕耶夫说，看一看俄罗斯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已经引起了摩尔多瓦、埃塞拜疆、各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极大不安。所有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经常使用武力手段对邻国施加压力。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的中亚国家的许多学者都在讨论，如果俄罗斯不高兴，对这些国家不满，是否也会像在乌克兰那样支持中亚地区的分离势力和俄语系居民在中亚各国制造混乱。 乌克兰的剧本是否会在哈萨克斯坦重演。萨特帕耶夫说，就连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盟友斯拉夫兄弟国家的白俄罗斯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他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哈萨克斯坦曾经支持过俄罗斯，但纳扎尔巴耶夫已经意识到这样做犯下了错误，目前正在调整对外政策，试图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为了寻求保护，在不久前结束的北约威尔士峰会上，莫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两国都宣布将进一步同北约拉近关系，在这两个国家将会开设北约训练军队的基地。与此同时，芬兰国防部长最近表示，俄罗斯正在对芬兰实施信息战，芬兰的一些小报深受俄罗斯的影响，甚至直接引述俄罗斯媒体的消息，而俄罗斯媒体有关乌克兰的报道许多都是虚假新闻。芬兰的一名网络专家说，俄罗斯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甚至是俄罗斯领导人针对某个事件的讲话来直接影响芬兰的民意，俄罗斯正在积极对邻国从事宣传。哈萨克学者萨特帕耶夫也认为，俄罗斯媒体同样对中亚民意拥有很大的影响，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安全。中国虽然不像东欧和中亚国家那样拥有大批的俄语系居民，但在中共大陆建政之前，沙皇俄国和苏联都曾经支持过新疆的分离势力，并多次去西藏考察，希望同西藏建立密切的联系。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和普京的形象在西方社会严重受损，但俄罗斯媒体说，与西方不同，普京不但在中国拥有很多的崇拜者，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上都偏向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